各位早安，我们一起来灵修启示录十七章六节的下半节到第十四节，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这一章，求上帝借着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更深明白上帝的真理。我先读一下这一段重要的经文。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通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的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这是我们读了这一部分的经文。对于这一部分经文，我们呢还是要按照文脉和上下文来通俗易懂的讲解一下，但愿神能帮助我把它讲得简单。在这里我们看到经文说，约翰看见那一位坐在兽上的女人有那么的威风，有那么的盛大的装饰，而且呢竟然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因此约翰就特别的吃惊，就特别的稀奇。我们呢在前边已经讲解过，龙呢是撒旦的象征，而海里的兽是世上强暴的政权，逼迫基督教的权势的象征，而陆地的兽呢是假先知和假的宣传，错误的学说，错误的意识形态的象征。我们大家来想一下，对于一个普通人的影响，魔鬼撒旦他常常不会出面，而政治其实离着人有时候也比较遥远，意识形态的宣传很多时候啊，大家是表面上听一听而已，也未必真的内心深处有那样的一种跟从。但是这一个巴比伦的大淫妇对人的影响就简直是无孔不入了，他借着娱乐，借着经济，借着花花绿绿的各样的好的事物，把人呢引诱跟从，甚至呢也让那么多人跟他同伙来逼迫挖解基督教。我们想这一个大淫妇作为一个庞大的今世风俗和肉体情欲的平台，他对人的影响是何等巨大，简直是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所以约翰才感到吃惊。这个时候天使呢就来对约翰说，你为什么稀奇呢？就是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来迷惑住了，连你使徒约翰也需要这么的吃惊吗？你要知道你看见的未必是真实的， 他表面上在舞台上威风凛凛，但是骨子里边，在神的眼中他是不存在的，因为在上帝的蓝图中，他们不过是过眼云烟。所以在这里，天使呢就愿意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来告诉约翰。这一位天使呢就告诉约翰，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这是这一段经文的核心的经节，我们呢要特别来默想和理解它。也就是圣经在写这一只兽的时候，给它一个定义，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是跟对主耶稣的称呼是对照的。主耶稣被称为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是掌管历史的这一位主宰。但是在这里给兽的称呼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沉沦。也就是今天女人骑着兽，而兽呢耀武扬威，但实际上从神来看，他只是工具，他自以为神，但是从神的眼中来看是虚妄。他的国度早就被基督的国度打败和取代了，所以他并不能够真正的存在。哪怕它存在着，在神的眼中它也是如今没有，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也已经从坟墓中复活，就使它的嚣张的气焰釜底抽薪般的变成了没有。因此这样的兽和女人会吸引一些人，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他们稀奇跟从来拜，但是智慧的心就可以思想。怎么思想法呢？就是要从神的眼光来思想，同时呢也要明白这里所象征的意义。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在这里圣经已经给我们讲解了，七头就等于七山，也等于七王。因此这里的头、山和王都代表一种属世的权势，这正是兽的超时空的特点。我们呢是不要把它解读成说这七头就是指七个帝国，或者说这七王就是指罗马帝国的七位国王。这样呢，显然就把这七头所代表的总的兽的超时空特点给缩小了。因此，我们从象征的角度来解读，它就意味着世上一切抵挡神的代表，因为这七头乃是来自于但以理书的四兽的头的总和，也就是前三兽有三个头，第四兽有四个头，加在一起是七个头。它表面上自以为神，因为七是代表了神的数字，代表了完全，但是呢，从神的眼中来看，他们已经倾倒。请问这七头七王怎么倾倒的？就是借着十字架和主耶稣死里复活的得胜，他们已经倾倒了。而 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落。那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来继续讲解说，在这里那第八位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而且他的上文是说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如果呢，从总体象征的角度，我们就比较容易来理解了。也就是说，世上的兽，他们来压迫基督和基督的教会，已经倒了五位，目前还有一位仿佛很了不起的在屹立着，将来也还会有一位在继续着。但是你会看见他们已经到了第六阶段，就是目前暂时屹立，但是从神的属灵眼光来看，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权势了，因为他已经被釜底抽薪，被基督得胜了。那后边他还有第七阶段，就是会暂时的继续。从表象来看他们很了不起，但是从实质来看，他已经走向末时的阶段，也就是第六阶段，还有片时的存在而已。那因此在这里才引进了第八位。那请问这第八位是谁呢？在解读启示录的时候，历史派的学者说是指教皇，而过去派的学者说这是指提多或者窦米田。他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见解？是因为公元68到69年有三位罗马的皇帝，到底要不要计算在内？计算在内的话，那就是指窦米田；不计算在内，就是指提多。那未来派的学者就说这是指将来的出现的敌基督。那这三种观点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批评过，因为他们局限了启示录里边的属灵的象征含义。所以呢，我们是持有第四种观点，也就是我们认为这第八位是一个总体的象征，它是指敌对神势力的总的代表，也就是作为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兽呢，一开始并不是七位王之一，那些王只是他的代理工具而已。七呢是代表了完全，而八呢就七加一，也就是超越完全。所以兽不是七位王中的一个，乃是全体的总代表。他呢许诺给这个世界带来复兴盛世，会建立庞大的帝国势力，从而在世上来延伸他的存在的必要。但是他尽管在历史上又扶植了总的代表的势力，但是这总的代表势力也仍然是在神的国的对峙中走向灭亡。所以呢，在圣经中七呢是一个总的阶段，而八呢就是七加一，会有一个再有的循环，表示了复兴和复活。所以这一个兽的总的代表就来模仿耶稣基督给世人许诺了复兴，好让人拜倒在兽的权势之下。这样的一种解读就让我们把整体的启示录就很清楚看到了，也就是龙、海兽、鹿兽是反三位一体。龙呢就仿佛是天父的角色，海里的兽仿佛基督的角色，陆地的兽仿佛圣灵的角色。因此这一位海兽它是耀武扬威，给世人带来复兴，但实际上这复兴是假的复兴。那因此后边它有十个角，这十个角呢，历史派的学者认为是西罗马的十个国，或者十个 这一个国度啊，十个国家的国王。那过去派的学者指的是罗马十个省的省长，或者他管辖下的十个小王，而未来派的学者说这是指但以理书里边那个巨大雕像的十个脚趾头，啊，是指未来要出现的敌基督的十个王。我们呢都不认同，我们认为这里是指的一种象征，实是一种象征，是一切敌对神的势力的力量的总和。那为什么在这里是以十作为象征？因为呢，我们说海兽它的这种帝国的力量不断的在崛起，基督的国度在地上闯入和建立了，那因此这个地上的国度也在集结起来，也在不断的升级。而神国的升级是怎么升级的呢？也就是从以色列这一个民族到了万国万族。第二，大卫的国度靠武力征伐的狮子的征服方式变成了羔羊忍耐抵挡的方式，这样的一种升级。而这个属世的国度，他们的升级是靠着七头这样一种集结和十角的集结，表示他们这个权势的扩大。他们呢是想着来运用总的帝国的势力跟基督这属灵的国度来对抗，但是呢在神的掌控之下，他们显得如今没有，他们将来的复兴也不过是暂时继续而已。他让世人感到稀奇跟从和拜，也就是仿佛从殿殿上跳下来有了神迹，能把石头变成面包，也会让人因着有功力有经济的奇迹就来跟从。但是呢他的末日是被注定的，因为他跟羔羊征战已被打败。但是在这里你又发现，不只是羔羊把他打败了，羔羊的军队也就是教会也把他打败了。所以这才是在基督里的真正的未来。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是欢喜快乐，因为在兽的权下表面强盛但是没有未来，在基督里你可以有新的创造，未来价值意义。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基督已复活，他邀请你加入羔羊大军也来征战并得胜，因为你可以有新的创造、新的价值、新的行动、新的力量。不要去理会别人说你什么，也不要理会你罪的纠结，真心的悔改，然后靠着主得胜。正如奥古斯丁说的，真心爱你的上帝，然后自由行动，在基督的复活里有新创造、新未来。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解读了启示录这么复杂的一段，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国与世俗的国对抗的本质，并求你使我们加入羔羊大军征战并得胜，在基督里创造新未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